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要分享有关耶稣基督受审的事迹。
真有趣，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是多么腐败邪恶，对宗教的要求一丝不苟，可是在这里呢，他们不想进去，因为他们怕沾染污秽。然而他们却在策划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整件事就是这么矛盾。
如果说耶稣基督被捉拿以及受审是因为他违反公义，这是不恰当的。作为神的儿女，神是无罪的，虽然他完全没干犯过法律，却被囚禁，最终竟然要面对审判，这实在是对司法系统的一种讽刺。查克老师在这次节目中呢，将要指出审判的过程是神的旨意的一个必须部分，所以这段事迹值得我们一再研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从第十五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您收听这个节目多久了呢？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吗？希望您能来信跟我谈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十五和十六节里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毫无疑问的，这另一个门徒约翰指的是他自己，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你想大祭司怎么认识约翰的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我要在这里指出来，当你和敌人在一起烤火取暖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因为你是处在危险的境况之中。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十九节说，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这是违反犹太人的律法的。他们有第五条修正条例，里面指出没有人能为自己作证，法庭不能要求你为自己答辩作证。在第五条修正条例里面规定，为自己答辩是不合法的。所以当大祭司亚纳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他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二十和二十一节，那是不合法的呀。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说，你可以问那听见的人，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带你的见证人来啊，那才是合法的做法。就是那些听过我的教训的人，让他们告诉你嘛。约翰福音第18章的21节，耶稣继续说，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所以耶稣要大祭司在技术上按合法的程序去做。约翰福音第18章的22和23节说，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明显的，站在大祭司旁边的那个人喜欢打囚犯。以后我们会看到保罗有相同的经验。当大祭司问保罗问题的时候，保罗提出挑战，有一个人呢就打保罗。保罗转身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保罗比耶稣稍微温和，但是我想到在登山宝训里耶稣说过，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必须明白那段经文里的上文下理，因为耶稣并没有真的转过脸来，而这里呢，他只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诚实的合乎律法的观点，那你为什么打我呢？他抗议那个不合法打他的人。约翰福音第18章的24节说，亚纳就把耶稣借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借去的。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在该亚法面前的审讯情况，可是在马可和马太福音里面都讲到他在该亚法面前的审讯。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18章的25到27节，经文说，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另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这时候耶稣转过头去看彼得。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对彼得来说，这是个很难受的经验。故事告诉我们，在往后的好几年，那些抵挡福音的人都利用这件事来骚扰彼得。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彼得，他们就会发出鸡叫的声音，经常呢叫他想起自己的失败。人们呢往往就利用了某个人的弱点或者是失败去打击他，把他拉下来，而不是去扶持他。这种做法真是可怕。这样的事呢不应该发生在神的家中。加拉太书的第6章第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主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如果我犯了错，我会希望人们以忍耐、宽容和体贴来对待我，所以呢，我也应该对人有忍耐、宽容和体贴。主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过去啊，他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经常对教授引用这些经文。约翰福音第18章的28节里说，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借去。现在耶稣呢，被带到了比拉多面前。约翰福音第18章的28节又说，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那是外邦人出入的地方。如果那些犹太宗教领袖进去，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这是约翰福音第18章的28和29节。哇，真有趣啊，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是多么腐败邪恶，对宗教的要求一丝不苟。一个人对于宗教制度里的礼仪能够那么一丝不苟，然而呢，里面却是腐败的啊，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哇，我不能这样做啊，因为这违反我星期五不吃肉的宗教原则了。当然了，这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还有这些琐碎的传统东西。耶稣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对于那些被传统的宗教捆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很真实的。他们在小事上是过于斤斤计较，却忽略了重要的事。耶稣说，你从你的香料园子拿出十分之一茴香种子来奉献。你要算一算你的小茴香种子，你说九粒给我，一粒给主，九粒给我，一粒给主。数算这些小羊茴香种子的时候，你要确定神要得到他的第十粒茴香种子。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可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我们必须保守自己，不受传统和过分注重传统的细节所束缚，也不能因此忽略了神所关心的更重要的事。可是在这里呢，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不想进去，因为他们怕沾染了污秽。然而他们却在策划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整件事就是这么矛盾。约翰福音第18章的29节继续说，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是由罗马政府委任当犹太地的巡抚。当大希律死后，他的国土分给他三个儿子，阿奇里斯希律统治掌管着犹太地区的时候，向百姓征收了重税。于是呢，百姓就向罗马政府申诉，而罗马政府呢，因此就把犹太地纳入到罗马的管辖，成为一个省份，派巡抚来治理。那么比拉多呢，就是犹太地的巡抚。罗马政府设在犹太省的省府啊，是在该萨利亚，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呢，巡抚必须每年至少要巡查每一个主要城市一次。他们呢，通常就会在犹太人庆祝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来，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在节期的期间在那里聚集。如果犹太人举办任何对抗罗马的这些公民运动，通常呢也都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发生。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比拉多第一次与罗马军团从该萨利亚过来，进入了耶路撒冷城。罗马军团的旗帜上啊，有个该撒的半身像。该撒对罗马百姓来说啊， 他简直就是个神啊！该三呢，自己也以神来自居，所以犹太人反对罗马人带着这些上头有该撒金色半身像的旗帜进入耶路撒冷城，而另一个巡抚则同意犹太人的要求了，旗帜上就不出现这些小小的半身像。但是比拉多不肯，他不肯向犹太人的迷信让步，所以这些罗马士兵举着上面有些小小半身像的旗帜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这样做激怒了犹太人，他们还为这个举动不断的骚扰比拉多，要求他不要再这么做了。他们还跟着比拉多回到该萨利亚继续吵闹。于是呢，比拉多就下令犹太人全部聚集在该萨利亚的竞技场里面，他就锁上了门栓，然后他说，不要再烦我了，否则杀了你们，我会命令士兵杀了你们，我不要你们在这件事上继续骚扰我了。那么犹太人呢，又采取了极端的行动，他们把脖子上的衣领啊拉开，说，来，杀就杀吧，我们要求你不再这样做。就像被比拉多这么冷酷的人啊，也不能这样把这么多的手无寸铁的人全杀掉啊，所以他最后啊投降了，在这个问题上屈服让步了。但是后来比拉多对犹太人的传统又一次失去了耐性，比拉多再次违背他们的传统，于是呢，他们就告到皇上那里去，皇帝与犹太百姓就联手废除了比拉多。按照罗马的参议院规定，巡抚必须尽量维持所管制的省份太平无事，但是呢，比拉多不是那种轻易向人们低头或者是让步的人，所以他就碰到麻烦了。犹太百姓又一次告到皇上那里，这对比拉多的嫉妒是很不利的，所以呢，比拉多就出来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约翰福音第18章的30和31节，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想真正指控耶稣，那么比拉多就不理会这件事，而现在呢，他们控告耶稣亵渎神。你还记得吗？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这是在路加福音第22章的70和71节。他们说，亵渎神你们怎么看？他罪该万死啊。但他们在比拉多面前不能以亵渎神来指控耶稣，所以呢，在比拉多面前他们就必须提出别的指控，说耶稣鼓动人们来对抗罗马政府，当然这是个谎言，一个假的指控。但是比拉多并不爱这些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已经使得很光火，比拉多对他们的宗教情感再也没有什么耐心了。所以当他们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就说，那你们按自己律法来审判他。他不想跟这些人玩游戏了。约翰福音第18章的31节，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年，罗马政府废除了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柄。根据 哈勒墓。罗马政府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40年就废除了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柄。耶路撒冷呢是在主后70年被毁的，这表示在主后30年罗马政府取消了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柄，而这呢正好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2年。当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柄被夺走之后，许多犹太领袖啊就披上了麻布的衣服，头上蒙上灰，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穿梭哀祷。他们说神没有实现他的应许和他的话语，他们为神没有信守他的承诺而悲痛，因为神借着雅各预言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在创世纪第49章的第10节。在主后30年，罗马政府废除死刑的权柄，那就等于把王位从犹太百姓的手中夺去了。他们哀祷说神没有实现他的应许，可他们不明白的是神已经遵守他的应许了。就在那非常的时刻，神其实活在他们当中，弥赛亚已经来了，只是他们不认识他而已。好了，我们今天呢暂时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思考约翰福音的第18章，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无罪的神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承受刑罚，他要忍受肉体极大的痛苦，但天父的爱始终没有离开他，最终他得胜死亡。就像查克老师所指出，耶稣在审判期间受到罗马兵丁残酷的鞭打和耻辱，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耶稣所受的是何等不公平的审判呢？好，一会儿呢有节目的总结，请您继续的收听。这次内容您是否完全明白呢？有任何疑问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他要帮助你明白圣经，也欢迎你透过电邮跟他联系。下次查克老师将谈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迹，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听节目总结。
你知道吗？其实当人们不想得到答案，而只想引起争论的时候，就会提出许多的问题。问题呢，有分为诚实的和不诚实的。我呢，可以花一整天去回答那些诚实的问题，可是我不会花时间去回答不诚实的问题。只是，经常有人提出不诚实的问题，我对不诚实的问题毫无耐心，因为他们不是真的想得到什么答案，而只想引起争论。曾经有人问过我某些很恰当的问题，我知道那些问题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呢，只是为了引起争论。我完全知道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他们问我第二或者第三个问题之后，我就知道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了。 耶稣问比拉多，你真的想知道，还是想引起争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空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